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圣道，
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，我的肠努力胜过失恋，我依靠天父周详
胸膝旁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七主日，弥撒主题是明智的抉择。天主把一切事物的抉择权交付在人的手中，因此天主愿意人主动的、自由的去寻找天主，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来自于天主，并引导我们归向天主。就如同萨罗满王，他没有向天主祈求世上的荣华富贵或是长命百岁，他很明智地选择了智慧，择善弃恶，与天主充分的合作，妥善治理天主的百姓。让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祈求天主赐给我们一颗如同萨罗满的心，以明辨善恶，光荣天主圣名。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天主，仰望你的人必蒙助佑，离开了你便一无保障，一无是处。求你广施怜悯，使我们在你的引导照顾下善用事物，得享永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萨罗满王因为太年轻而不知道该如何治理天主所交给他的民族，所以萨罗满王向一切美善智慧的根源天主祈求，愿天主赏赐给他需要的智慧，就是天主赐给他一颗聪明智慧的心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攻读《列王纪上》。那几天，上主借梦显现给撒罗满，说：“你要我给你的，我必定给你。”撒罗满说：“上主，我的天主，现在你使你的仆人代替我父亲大卫为王，但是我还太年轻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。你的仆人在你所选的民族中为王，只是一个多得不能统计、不可胜数的大民族。因此，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，好统治你的子民，判断善恶。否则，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？”撒罗满求了这件事，获得了上主的欢心。于是上主对他说：“因为你求了这件事，而没有为自己求长寿、求财富，或求消灭敌人，却只为自己求了智慧，好辨明正义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，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，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，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一个像你的人。”
上主，我是疯狂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说过我的福分全在遵守你的法律，你颁布的法律对我有益，千万千亿不可比拟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你按照你的诺言善待你的仆人，你一向善良朴实恩惠，我却喜爱你的训诲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所以我喜欢你的法律，愿生黄金和宝玉。我尊重你的一切诫命，憎恶所有的欺诈图计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你的约法美妙神奇，因此我常遵守不离。你伸言的解释如光普照，连平庸淳朴的人也能知晓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为我们指出，天主愿意使一切事情的发生，帮助那些爱他的人，使那些听从天主召唤的人都能得到好处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我们知道，天主使一切都协助那些爱他的人，就是他照自己的旨意所召叫的那些人获得益处，因为他所预拣的人 也预定他们与他儿子的肖像相同，好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天主不但召教了他所预定的人，而且也使他所召教的人诚意，并使诚意的人获享光荣。
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告诉我们，天国就像是一块埋有宝藏的田地，又像是寻找珍宝的商人，又像是铺满各种鱼的网。人一旦发现或是感觉到这些宝贝，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得到它。天国就是如此，一旦发现了它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受它的吸引。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，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，有人发现了，就把它藏起来，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，他发现了一颗很贵重的珍珠，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颗珍珠。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，捕捉各种的鱼，网满了，人就把网拉上岸来，然后坐下来，把好的捡出来，放在器皿里，把坏的丢在外面。世界末日也是这样，天使要出去，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，把他们丢在火窑里，他们在那里要哀嚎、咬牙和切齿。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明白了。他就对他们说，因此，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，就好像一个家主，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禅年期第十七主日，我们以智慧跟恒心做主题，来分享今天福音讲寻宝的故事。有一位美国的富商啊，他每天都读圣经。他跟一位朋友说，我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农人，当我十一岁的时候，本堂的神父鼓励我要多读圣经。有一天我在书店里面看了一本皮面的小圣经，它的售价是7块马克，我很喜欢它，但钱不够。几个星期以后我才存够了钱，就赶快把它买下来。从此我每天都读它。我一生里面做了很多买卖，而最大的一笔呢，就是买下这本圣经。当时我倾其所有，这本圣经对我来说啊，比任何一笔的生意都有价值。好朋友就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？他回答说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天国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，他找到了一颗宝贵的珍珠，就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。他说，这一本圣经啊，就像我找到一颗珍珠，他叫我找到了天主，找到了天国的道路。那我们归到我们今天的福音了。今天耶稣所讲天国的比喻是最短的一则故事。他说，有耳的听吧，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贝，人们找到的就把它藏起来，很欢喜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块地。这则比喻啊，让人有一点不解，既然找到藏在地里的宝藏，为什么不拿走，还要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呢再大费周章地去卖掉他所有，再把那块地买来。这是一件很奇特的故事，是很难理解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留意，比喻可能会向我们有所启发。这个比喻真正的意义是寻宝。 所以应该开始去寻找。我们必须学会寻找。当我们发现所找到的东西以后呢，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，回去，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，然后呢，心甘情愿地变卖一切，去放回这唯一要紧的东西。这宝藏是唯一要紧的东西，跟现实的想法不一样。这宝藏指的不是珠宝财富。耶稣的比喻要我们做超现实的去推想，那宝藏指的是信仰。获得的信仰就能找到天国的道路，蒙受天主恩宠，那就是永生的财富。所以这不能够立即拿走的财富，必须把它放回去藏好，然后呢回去做积极的准备。怎么准备？接受圣洗，跟随耶稣。耶稣的道路是通向圣父的道路，耶稣跟圣父的关系是他一生教诲我们做世人的一个核心的思想。耶稣是天主的儿子，在我们领受圣洗的时候呢，已经拥有跟他同样的关系，成为天主的子女。圣洗为我们确立了这种关系，他把宝贝就给我们，那个宝贝就是天国。天国是完美的生存状态，那里没有不公，没有饥饿战争，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，是一天24小时可以赞美跟光荣天主的地方，是我们一个极大喜悦的释放。所以我们找到这个宝贝，要回去做准备，把我们世俗的一切都卖掉以后，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宝贝。那么耶稣接着又说了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寻找贵重珍珠的商人，他发现一个贵重的珍珠，便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个珍珠。这个比喻跟上面所说的宝藏很相似，不同的是这个商人曾努力的去追求去找这个珍珠，他是经过长途的跋涉，冒着各种危险去寻找。提醒我们要寻找信仰，要不吃劳苦，不怕流汗，因为天国的义德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宝贵珍珠。我们既然找到了，并且选定它为我们一生生活的目标，就应该用智慧去研究它，把天主的教训实践在我们生活里面，让我们一生都过着诚意的生活。这种一生不懈的追求诚意的精神跟毅力，是获得天国的过程中间不能缺少的条件。如果缺少的这种耐性跟毅力，那我们就不能得到天国的路。但是这又不是我们一般人通病，是耶稣早就看清楚我们这种人性的软弱，他提示我们卖掉一切买下珍珠，说明一切的物质的事件不能跟天国做比较，因为天国是使我们生命升华，活得有价值。生命原本就是一种抉择嘛，说详细一点，生命是一连串的大大小小的抉择所组成的。现在我们现在发现有更好的东西，我们会牺牲其他东西去做更好的选择。就是像列王记里面记载了撒罗满向天主要求智慧的故事，他说，上主，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智慧的心，好治理你的子民，判断善恶。因为他所祈求的不自私，所以上主的对他说，因为你求这件事情没有为自己求财富求长寿或求消灭敌人，你是为自己求智慧，好辨明正义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，赏给你一个聪明智慧的心。这提示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间呢，不能完全拥有你所要的全部，必须有所割舍，某些你所需求的要放弃的，那么去选择放弃。中国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啊，说有一个赵国的人，他家里啊老鼠太多，他简直受不了老鼠的这祸害，他就往山里面呢去找一只猫。这只猫很会抓老鼠，但是呢也很喜欢抓鸡。过了几个月， 他家里老鼠呢全被这猫吃光了，但是鸡也死得差不多。这个人的儿子觉得很不高兴，就问他父亲说，为什么不把猫赶走呢？他父亲回答说，孩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老鼠的危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因为老鼠会偷吃粮食，会损坏衣物，会弄破墙壁，会破坏器皿，那个时候我们会受到饥寒交迫，没有粮食，这是大问题。这个情况不是比没有鸡更糟糕吗？没有鸡吃没有关系，但是没有粮食我们会面临的饥饿，这才是问题的所在，所以不能把猫赶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如何面临抉择，生命就是这样，要面临许多的抉择，这抉择包括放弃，就好像我们选择了信仰，礼拜天就要上教堂万弥撒，就要放弃其他的活动一样。而且这是持续的修持，当你拥有珍珠的时候呢，就要珍惜它所代表的一切生活的意义，而不是炫耀说我找到天国，我是基督徒，而是要知道这个珍珠含有天国的义德，我们生活里面要去实践它，要时时刻刻的去行义，就是要善意的关怀别人，把天主的爱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。如果我们用一个珍珠不去好好的使用它，搁置久了，那么它会蒙上灰尘，就会失去了光泽。如果我们天天佩戴这个珍珠，珍惜它，它的光泽就会越来越亮。所以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，要懂得去享用它，这是一种爱的智慧。我们要了解哦，珍珠之所以有那种润泽，有那种光泽，那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它浸润在包容的爱里面，由滋润而成的。我们都晓得，当一个小沙粒，进入了蚌壳的体内以后，它会刺激了蚌的肉，使这个蚌很难受，那么想把它排出体外，但是呢，软弱的那个蚌的肉无法有力气把它这个沙粒排除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好改变它的心态，包容它。小沙粒会刺痛蚌肉，它就分泌一种那个黏液把它包住，那减少这个表面的粗糙，刺激它的这个是蚌的这个肉体。就这样一天一天用爱的滋润去包容，那么沙粒的就浸淫在这个它的黏液里面，就成了圆形。渐渐的，它接受的黏液越多，这珠子就越来越大越光亮，它也不会刺激到这个蚌的这个肉了，就这样形成一个珍珠。那么珍珠的形成是蚌的包容、牺牲、忍受加上生命力的滋养而形成的，它必须经过母体的痛苦忍耐，奉献出养分，慢慢的才形成。所以在珍珠成长的过程呢，是爱的结晶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体验出天主那种包容、宽恕、给予、呵护这种爱。所以天堂的象征是珍珠，是天天在接受爱，是永恒的表征，给我们许多感恩跟思考的空间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，就是要我们行善要持之以恒，天主的义才会彰显。珍珠的形成就可以做这句话的证明，它是在天主的义德里面成长的，是接受许多爱的滋润。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很混乱，人权高涨，伦理丧失，思想言论自由，那么邪说谬论就到处蔓延了。生活在今天的人呢，容易受这些的这个邪说的蒙蔽，每天只知道追求财富，只知道说享受个人的生活，把天国跟他的义德早就丢到脑后了，把耶稣 才提醒我们的，要警醒。他说，天国好比撒在海底的网，网了许多鱼，有好的有坏的，把那个好的鱼放到器皿里面，把坏的丢到外面，这就是叫我们要选择。比喻我们这生活的社会里面，言论思想有好有坏，社会的风气有善有恶，我们需要有所耻有所舍，这要靠智慧去分解。智慧是来自天主，我们要撒网，要像撒罗满王一样啊，向天主要求给我们智慧，来决定我们取善弃恶，来追求天国的义德。信仰是持续不断的祈祷、反省、读经、行爱，把信仰融入我们生活里面，那么就能够生活中间活出基督的精神，这也是寻找天国不可缺少的条件啊。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持续去做有恒的工作。他有个青年人呢，他很粗心大意，做一件事情呢遇到困难就气馁了，就放手不做了。有一天他父亲给他一块木板跟一把小刀，要这年轻人在木板中间画一个刀痕，以后每天晚上他父亲就拿出这个木板，要青年人在这个刀痕里面再画一下。这样一天一天过去，终于有一天呢，这青年人一刀画下去的时候，木板就分成两块了。于是父亲告诉他说，你大概想不到这一点点的力气就可以把一块木板切成两片，你一生的成败不在于一下子要用多少力气，而在乎你是否持之以恒。这父亲用智慧启发孩子，让他明白有恒心才有成功，每一个小小的付出都会累积成大的效果。天主的意义就是这样子，要每天每天一点一点的去做，这样才能够累积在天上的财富，行义后的永生就能够蒙受天主的悦纳，要我们点点滴滴的去做。
各位姊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经常为了健康、财富或者学业、家人、朋友，一切我们所愿意成就的事情，向天主祈祷，希望天主能够满足我们所祈求的意向，或者认为天主应该要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满足我们。然而，撒洛满王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，他向天主祈求了智慧，因为真正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天主的旨意，追求天国的渴望可以使我们实行天主的旨意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